超过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今天想到的时候，不懂是做对还是做错。当年呢，在这个敬拜团里面有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乐手，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的头发全部都染成金黄色。那今天呢，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在当时呢是比较惊人的，所以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说要么你就把你的头发染回去，要么你就不能继续在这个台上做这个乐手来侍奉。下一个 slide 好吗？所以呢，那个负责传达这个指示的那个乐队的团长呢，他就来找我，寻求我的意见。刚好呢，我是前任的那个乐队的团长。那如果你是认识我的人呢，你就大概知道说，其实我对外表呢不是很计较，我对什么事情呢通常都比较随便，有人说我是太随便了。不过呢，我觉得说你喜欢什么发色都好，最重要的是你在台上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是服事主，而你的服事必须是认真的。而这些年来呢，我负责这个禧年堂的敬拜事工，我服事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你要了解到你在台上或者你是在台下也好，你要了解到你是服侍，你是委身，而你不是在表演。可是虽然我对这个金发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我也尊重这个领袖所有的这个职权，因为有人是必须做出这个裁决的，所以只要不是这个道德的问题呢，一般上我都会顺服所做出的任何的裁决。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当然我就没有反对了。很可惜，那个青少年呢过后就离开了教会，到今天呢都没有回来。他的离开的因素也许很多，不过我相信呢，对他发出的这个最后的通牒呢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当时候应该做出一个不同的反应。说实话，我是很能够体会这个当时候领袖的决定，因为作为这个敬拜事工的主席呢，我就有这个责任必须把关什么才可以上台，在台上可以唱什么诗歌，什么人可以在这里发言，什么服饰在台上才是适合的。如今呢，虽然这个敬拜事工呢我已经下放了许多的责任，比方说这个崇拜的流程呢就由这个崇拜的主席来掌控，而敬拜团队呢也自己来处理所谓的纪律的问题。不过呢，很多时候还是责无旁贷，这是一个重要也沉重的责任。一方面呢，要很开放的来看待种种音乐啦、服装啦、讲道风格啦不同的偏好，可是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不管是从教牧团一直到平信徒，每个人对于他的这个个人的品味呢却又非常的绝对化。所以我很同情那些必须做裁决的人。我曾经呢，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学，就拒绝了一些很受欢迎的诗歌。我也曾经呢，恼怒了我全部的那个女性的乐手，因为有些人觉得在台上呢暴露你的脚趾头呢太随便了。所以棘手的裁决呢，往往是难免的，而做领袖的呢，就是要做出决定并且承受后果。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就是什么是成员资格，而成员资格的界限在哪里呢？我这个引言所用的呢，是讲到这个服事的同工的成员资格。不过成员资格呢，也包括能够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资格，也包括能够成为这个领袖团的成员的资格。先 你要做一个群体的成员，然后才能做一个服事的成员，最后才能做一个领导的成员。而每从一服事成员到成员这样的一个变成成员的一份子的时候呢，其实那代表了你跨越了一个需要做裁决的一个界限。我们要怎么样来决定这样的一种界限呢？怎么样来决定谁是合格谁是不合格的呢？在国家的政策的层面呢，这种问题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移民的法令，影响到我们这个选举的法令。谁可以是公民，谁可以投选，谁可以参选。在教会的层面呢，我们所关心得到的呢，就是谁可以洗礼，谁可以参与什么样的服事，谁又可以以长职的身份来带领教会。今天呢，我们要以生命记里面的律法来探讨这样的课题。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的群体，他们要如何的来决定这个成员资格的界限是到哪里呢？过去呢，我往往会把所有的案例看过一遍过后呢，才做出一个定论。不过今天我要的做法有点不同，我想深入的分析就一个案例，然后呢做出定论过后呢，我们才来看所有其他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什么呢？这个案例是一个关于太监的案例。生命记第23章第1节这么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者是被阉割的，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律法这一节，它本身是很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太监不能成为以色列群体的一份子，当然更不用说是要敬拜了。麻烦的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呢？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呢，可能是宗教上的不同，所以需要分离。这些被阉割的人呢，很多他们的举动可能跟其他的民族的一些宗教习俗有挂钩，所以宗教不同就必须分开。第二呢，可能是神学的理念的分离。所谓的性功能，所谓的能够生养众多的这个能力呢，是神赐福人蒙福的一个记号。所以这样的一个区别说，如果你是太监你不能进入呢，这样的一个区别是表达了你这样的一个人呢，是跟这个创造赐生命的神呢是有分离的。所以这我们这一从这一节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如何来裁决说人神的子民他的这个会员资格的界限所要做出的一个案例。所以太监，不管你是服侍以色列王的太监，或者是你从别国啊到访来的太监，你都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是群体的成员，当然也就意味着你也不能进入圣殿来敬拜。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太监的，那就很抱歉了，你不合格。那如果这就是所谓故事的结局呢，那这个成员资格要如何定夺，看来就非常的直截了当啊！你只要给我一个清单啊，就以这个设定的这些界限啊，谁合格谁不合格，这样子审核一遍就清楚了。可是故事呢，偏偏不是到此为止。在以赛亚书第56章这里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孤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儿女还更美，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所以在这里呢，借着以赛亚先知 神就对那些持守神的约的太监对他们说话，说什么呢？你们不会从我民中被剪除。太监不要因为被阉割而说我是孤树，因为我要赐给他们那永远的名，不能被剪除。这里呢，太监虽然很可能是非犹太人，可是神却要向他们来施恩典。就算你是太监，你是被以色列人所排斥在外的，神却要把他们列入神拯救世界的救恩之中。所以他们不单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成员，他们神还甚至要把他们的名放在圣殿之中为他们立名，这样他们就跨入了神的子民的群体，他们甚至跨入了敬拜的圣所。这样子以赛亚的一个意象，神的言语真的应验了吗？真的应验了。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这里这么说，有神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去，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所以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从埃撒俄比亚的一个大权的太监，从埃撒俄比亚 女王甘纳大基的手下总管这个银库，他从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就说，没人指示我，我如何明白呢？于是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开口从那经起呢对他讲这个耶稣，所以就把耶稣的福音跟他说了。二人正往前走的时候呢，就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说，看哪，那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就吩咐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就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却欢欢喜喜的走路。这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他能够受洗呢，不是巧合，圣灵是刻意的把腓力带到他那里，把这个福音给他，最后又为他施洗礼。所以这个连犹太人也不是的一个太监，竟然可以借着洗礼成为神的子民，而他的名就永远能够记在神宝座面前的生命册里面。今天我们一开始这么长篇的来看就这么一个案例，是因为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带着非常震撼性的一个启示。在我们要定下这个成员资格的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有很充足的理由要设下非常高的标准，而生命记里面就以这样非常充足的理由来拒绝这些太监。但神的恩典呢，却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恩典甚至能跨越神自己设下的界限。太监的确是不能够以繁殖来留名，可是神呢，却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他们能够名留千史。而我们就这样子的来看其他的案例的时候呢，也是如此。所谓这个界限的标准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定死死的。在第二节的第二个案例里面呢，这里说私生子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所谓的私生子，它其实原文是说那些不法的婚姻的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就是永远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这里说私生子或者是不合法的婚姻的后代永远都不可以，可是我们要问，那乌利亚的妻子的后代又如何呢？ 在第三个案例里面，这里说亚门人或者是摩亚人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却过了时代，就算是过了时代也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然后在后面他就讲出了原因。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又要再问了，那个摩亚人路德他的后代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乌利亚的妻子也好，路德也好，这两个名字过后都出现在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再次的跨越了神所设下的界限。可是如果你以为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生命记呢就是记录那些过后被推翻的这个排除人的界限，那你就错了。在生命记里面也有包容性的一面。所以在第四个案例里面呢，这么说，他说你不可以憎恶这个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也不可以憎恶埃及人，因为他在你地上做过，你在他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历史当中以东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常常都有纷争的，埃及人呢则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之前那个奴隶的主人。我们可以想象摩西的处境的时候，那上一代才刚刚逃离虎口而已。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生命记却选择对他们包容，理由呢就是以东人是你的亲，跟你是有亲情的，而在埃及施行这个奴隶制以前呢，埃及人曾经收容过你们。可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可能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呢却有这个包容的理由，而在之前的案例却又不提出那些包容的理由呢？如果真的要找出一些包容的理由，我们可以好像这个生命记第二章那里提到说，摩亚人啊亚门人啊他们都是罗德的后代，所以也有亲情可谈嘛。可是呢我们却察觉到，在一个案例里面选择的是包容的裁决，在另外一个案例里面选择的却是排除性的裁决。其实今天的课题谈到这个设界限的这个难处呢，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原则彼此之间的挣扎，一方面有这个圣洁的原则，另一方面有这个怜悯的原则。圣洁的原则强调的是排除性，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凡低过神神圣的原则的神圣的准则的都必须被排除。就好像下一个战争的案例里面呢，里面说胜战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你才能够得利，所以你就必须保持圣洁。下一个案例是这么说的，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离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可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你在器械内要准备一把撬，你出到营外便尿以后呢就要以这个来铲土，转身掩盖。为什么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呢就要圣洁，免得他看见你这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下一个案例就谈到了这个圣洁的原理的重要。可是除了圣洁的这个原则以外呢，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怜悯的原则也同时在运作。所以在下一个案例里面就这么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们那里，你不可把他将他交在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也要将他选择一个喜欢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所以除了这个圣洁的原理呢，也强调怜悯的原则，而这个怜悯的原则呢强调的就是包容性。 我们可以想象接受一个要 逃跑的奴仆呢，其实已经是违背了各样的这个雇主的权利，也违背了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的合同。这样如果一破例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滥用的。可是在这里，生命记因为这个要怜悯的缘故呢，哪怕就是只有一个奴仆才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只有这样的一个奴仆是需要一个避风港来重新开始，生命记也就在这么一样的一个案例里面呢，设下了这个怜悯的要求。可是同样的怜悯呢，却没有延伸到比方说像太监这样的可怜人。在下一个案例里面呢，我们又看到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圣洁的原则。这个圣洁的原则呢，是对于妓女或者是男妓都不可以施怜悯。所以下一个案例就这么说，以色列的女子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者是娈童所得的价，你都不可以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来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对于是否要在今天讲述这样的一段经文呢，我挣扎了一会儿。那不是这个题目本身的内容本身，主要呢是因为如果要讨论这样的一个课题呢，而且会带出一个非常主观的这个结论的时候呢，我对于这样子呢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如果你谈到这个成员的资格，一方面你可以说哦，我要设下很高的这个准则，因为我要用这个圣洁的原则。如果我想到说谁才有资格能够上台来服侍，有人可以说哦，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在台上的表现就反映了你整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累积。所以的确我可以说我要选择最好的最有准备的才能够上台，谁要讲道谁要领诗啊，首先我查看你是否有那个圣徒的光环。教会的成员如果要做教会的成员的资格，同样我可以也用这样的一个准则，我们可以好像天主教一样说哦，你需要一整年的参加一整年的洗礼班你才可以洗礼。但是为了维护一个群体的圣洁，这样的热忱和坚持呢，我们必须用这个怜悯和开放的心来做平衡。高准则的热忱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苛刻和不实际的状态。所以从圣洁的原则，你也许就会跑到这个怜悯的原则。可是怜悯的时候，如果我们开放的时候因为开放而松散，这也往往会撕裂神的拣选和他的立约所立下那个委身的心智。松散的时候一切就破裂了。那要如何呢？几时才是圣洁的原则，又几时才是怜悯的原则呢？我后来就发现，原来其实不是圣洁还是怜悯，不是在这两个这边必须做取舍。其实重点呢是在于心态，重点是你是用你心里的霸王来做决定，还是你是用你心里的灵舍来做决定。你是用你心里的霸王来做裁决，还是你是用你心里的灵舍来做裁决？什么是心里的霸王呢？心里的霸王常常会用原则的名义来欺压人。心里的霸王会的行为呢，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我看起来很合理，我做这个是我该做的嘛。所以很遗憾，别人呢必须承受那个后果啊，没别呢，你只好这样。这样的霸王呢，其实是一个懦夫，因为我是躲在那个对错的名义的背后，而不是没有承认说其实我是有那爱欺压人的心。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理的霸王。当我们不喜欢某种人，或者某种人跟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以圣洁的原则来排除他们。 可是当我们要袒护一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又利用这个怜悯的原则来找出一些通融的借口，这就是心理的霸王。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裁决的是什么，也你也可以是排除也好，你也是可以包容也好，重点是在于那个裁决的心态。你是为了你自己，你觉得你一定要是对的，还是你是为了别人的好？霸王可以选择排除来表现他的圣洁，霸王也可以包容的，他要表示他有多么有爱心啊！你看我这个人多么好，连我都可以接受他啊！你们呢、啊？其他人为什么这么论断人呢？所以在这里呢，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你裁决什么，或者你选择用哪一个原则，这里的关键其实是心态。心中的霸王设下的界限是为了满足自己，是为了显明我是有原则，可以对谁来苛刻，对谁而善待，而用的又是这么属灵的原则。可是今天我要说的是，设界限并不是为了来显明自己是有理的。有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哦，律法上说的是什么呢？你念的又是怎样呢？然后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如自己。耶稣说，啊，你回答的是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然后什么呢？这个人就说，这个人就想显明自己是有理的，所以就对耶稣说，哦，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呢就说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最后他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人手中的灵舍，哪一个人是他的灵舍？所以与其问说谁才是我的灵舍啊，谁合格谁不合格，耶稣反过来问他说，谁才是别人的灵舍，也就是问说你是否是别人的灵舍。做灵舍的就是那个真心以爱待人的人。所以这里关心的并不是你的裁决是什么，而是你的心态，你的动机是什么。心理的灵舍呢，可以是很排除性的，有时候你是必须排除的。一个好灵舍也可以用一个圣洁的理由来强调这个成员的资格的重要。我们是真心的要这样子的来让对方说，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群体的成员，什么才是配得服侍人服侍主的成员。我们要知道说，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的成员，他是有条件的，他是有律法的。而心里的灵舍呢，必须顾虑到一个圣洁的神会怎么样的来看待他们，而所以我们做出的决定不可以是随便的。心理的灵舍可以是排除性的，不过当然心理的灵舍也可以是包容性的。我们也可以用怜悯的原则来欢迎人来成为成员的一份子，这样呢的来就来表达说什么才是恩典。所以问题呢并不是你最后用哪一个原则做出什么决定，问题是你的心态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以心理的霸王来行动，还是我们是以心中的灵舍来行动？我记得有一次有两个新朋友呢，来到我们这个崇拜当中，他们两个呢姗姗来迟，可是呢却拿着这个咖啡的这个纸杯呢，坐到前面，好像是看戏一样。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用这个圣洁的原则说，哎，请你把杯子丢掉，还是我们是应该以怜悯的原则了解说，啊，他们可能不明白这个崇拜的意义，还是先不要打扰他们。可是我发现其实重点不是在于做出的决定，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用这个心理的霸王来做决定，还是以这个心理的灵舍来做决定？心理的霸王只是要为了要就是我就是要表达我的心态，我不管是我同意的心态还是我不同意的这个态度，我就是要表达自己。 心里的霸王如果是排除性的呢，可能会说，哦，你怎么可以再来在我的这个崇拜的场所啊，这样子的对待我们，所以我就把那个咖啡杯丢掉。不过心里的霸王也可以是很包容性的，我不要打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表达说我要满足自己，因为你看我是多么有爱心的，我要炫耀我是多么的有包容。重点是在于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你心里的霸王还是你心里的灵舍。心里的灵舍可能是可以是出于要让这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更认识什么是神，谁是神，什么是崇拜。所以心里的灵舍也可以是排除性的，我们可以要求他们把咖啡杯丢掉。可是我们这么做的缘故是因为我必须让你知道，我必须分享什么是尊重一个圣洁的神，什么是尊重一个圣洁的圣所。当然心里的灵舍也可以是包容性的，我们就说好了，先不要打扰他们。我们这样子的包容是要表达说神其实也是有耐心的，神也是有恩典的。所以在最后这个做出的裁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可能做出的决定呢两个都是一样的，做出的裁决可能是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都是用其中一个原则来做这个原因。可是我在这里今天很所关心的是这个做决定的人，你是以什么来做出这个裁决？是你心中的霸王还是你心中的灵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做什么都是为别人的好嘛，教会哪里有坏人，教会每个人都是好人，都是为别人。可是今天我要大家检查自己的心，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你心里是什么心态呢？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课题。你怎么用什么心态为别人来设界限，其实是在反映你自己，在反映你自己是否仍然是在神的子民当中，是在反映你是否仍然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诗人问这个问题说，谁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才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意思就是 who is in who is out， 谁在外面谁在里面，谁合格呢？他就说了，是那守节心清的人，不像虚晃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发现今天的这个课题我也来到了同样的结论，谁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份子，谁才能够参与服事，谁才能够带领他的会众呢？那个人就是那个心中做灵舍的人。不管他是选择什么原则，他可以是排除性的，他也可以是包容性的，不过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那个守节心清的人，这样的人仍然是在神站在神的会所当中，仍然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在这里呢，我必须做出清楚的表明，在这里我不是说所谓的原则和界限是不重要的，而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不是，我没有说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所以设下界限，设下这个原则是重要的。总有人必须做出那个裁决，那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才有这个规矩。可是今天我想表达的呢，是这个心态比那个最后的裁决还更重要。我们可以用那个心里的霸王来做决定，而做出的是一些自以为意的决定。今天我要呼吁大家的是，我们做出那个很困难的裁决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以那灵舍的心来做出裁决。不单是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个灵舍的心，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也要有那个灵舍的心， 心，把那个心中的灵舍发挥出来。当我们设下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管教的爱来做，我们也可以用疼惜的爱来做。可是我们最后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我们要做别人的灵舍，我们要做这世界的灵舍，我们要做彼此的灵舍。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施管教，但你也对我们施怜悯。求主你教导我们能够更像你，教导我们以智慧，以这个灵舍的心来做出各样的决定，使我们承接那圣洁的子民，使我们也成为那怜悯有爱心的子民。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来收奉献。